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在过去八天的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都在与我们谈论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主题。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他与我们谈到忧郁症的一些治疗方法，主要的治疗方法有三方面，一方面是神助，还有一方面是人助，还有呢是自助。那么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和我们谈论了许多与人助方面有关的话题，特别是药物治疗方面的这些方法。那么我想除了药物方面的治疗，在人助方面应该还有另外一些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忧郁症得着医治的。那么今天方老师就要继续的来和我们谈一谈。
好，我想我们上一次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帮助听众朋友知道说，其实当我们遇到困难，比方说在情绪上有忧郁或者已经得到忧郁症啊，我们不能够忽略上帝用许多的方法，就是刚刚凌云牧师讲的有神助之外还有人助跟自助的部分，也是我们自己要做的。至于忧郁症的治疗方式，我们提到有药物治疗、电极治疗以及心理治疗法。第四种呢，就是会混合并用前面三种当中的两种或者是三种方式啊。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心理治疗法，因为心理治疗法呢，就更牵涉到自助跟人助的部分。也就是说，上帝预备了有一些专业的人员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心理治疗，使我们这样子的困难呢，能够得到帮助。那心理治疗法一般最常用的就是认知治疗法或行为治疗法。那我们讲过认知治疗法呢，其实他们的理论的基础是认为忧郁症患者他的思想导致他忧郁的情绪，所以如果在认知上他有一些偏差，能够带领他离开这些偏差，比较有一些符合事实、准确或健康的想法的时候呢，他的情绪会改变，然后他慢慢得到医治啊。
是。
所以像这些认知或行为治疗法呢，有的时候会是透过谈话，比方说跟心理咨询师的谈话，那么咨询师透过言辞上的沟通来帮助病人洞察以及解决他问题的所在，这个是需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慢慢的来改善。另外呢，行为型的治疗法就是咨询师呢帮助病人如何借着改善自己的行为获得更多的满足报偿，或者是消除一些困扰纷乱，这样子也能够帮助病人走出让他越来越忧郁的这样子的情况。那还有一种呢，是人际型的，特别着重在有一些人他的忧郁症的起因是因为可能婆媳再加上先生太复杂的人际关系，那么咨询师就着重在病人纷乱的人际关系上，这些关系因为引起了他的忧郁症，或使他忧郁越来越恶化，心理咨询师呢就会帮助他厘清这个关系当中错综复杂的因素，让他看事情可以看得比较准确，而且他知道如何去因应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关系。认知或行为治疗师呢，会帮助忧郁症的患者改变导致他负面思想跟负面行为的一个果效。所以这个带就是心理治疗常用的一个方式。那通常严重的忧郁症，特别是频频复发的忧郁症，为了要获得比较好的效果呢，是需要配合药物的治疗，在特殊情况之下，甚至这些医生们或咨询师他们会采取电极的治疗法。其实有一个心理医师，他出了一本书，那个书的书名我现在不记得，因为是好多年前看的啊。书的内容是告诉大家，他这个是一个防治忧郁跟走出忧郁的一个自我治疗的一个手册，所以他就是有一些方法来教大家怎么样在你生活当中你就能够改变你的认知。当你的认知、你的错误的想法改了，比方说我们常常举例啊，比方说我们已经举了好几次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人他天生是预期性负面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呢他要去应征一个工作之前，他就讲说这么好的公司 他们一定不会录取我。那他这样一讲，他心里就很不快乐，对不对？所以他太常有这样负面的思想，所以心理治疗师就会去帮助他做正确的一个想法。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事实上他被录取或不录取是有 50%-50%。 也许我们可以回顾到过去他觉得很难被录取的一个状况，他觉得不可能是他的，他有十次觉得不可能是他，就十次好事都临到他，所以这个可以帮助他去回忆过去。认知的改变呢，也可以透过说，诶，其实他有哪些优势，那他有哪些弱点。如果他有八项的优势是这个公司会采用的，只有两个弱点，那其实这种录取的这个希望是很大的，对不对？
嗯，对。
所以其实就是把事实摆在面前，去改变他那个已经变成一成不变的一个错误的想法。那比方说，有的人他从小父亲因为外遇抛弃了他们母女，让他母女非常的受苦，那他因为有很多的愤恨在心里，他就讲说天下的男人都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的。可是问题是，真的所有天下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吗？李玉牧师，你还不赶快抗议吗？
不见得啊，
太客气了，你应该讲说我就不是啊。
是，
所以像这种都是很偏颇的一个认知。因此我想这个女孩子要处理的是她对她父亲的愤怒，
嗯，
让她知道说她父亲是做错了一些事情，她也许可以责骂她的父亲说她真的是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呢，可能在她人生的经验当中，有一个男老师或者有她的舅舅就不是像她爸爸这个样子，
是，或者是她未来的男朋友，
对，所以再慢慢推到是有好男人也有不好的男人。那所以你在你自己婚姻的时候，你只要谨慎的选择就好了，你不需要认为说天底下没有一个好男人，所以我这一辈子不打算结婚了，因为我如果再嫁人的话也会跟我妈妈一样的不幸的。那这种都是错误的认知，错误认知会让你对这个世界更愤恨，更无望，你会又气自己，然后又会怨天，又会尤人。
对，那么这种错误的认知啊，往往是经过很多年，遇到很多人，发生很多事啊，渐渐所形成的哈。所以呢，也许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一段治疗的时间，才有可能慢慢的来帮助他。
对，所以我常举例，好像盖房子啊，你怎么样一砖一瓦叠上去的？那你要重新盖新的，你要一砖一瓦把它拆掉，然后新的呢，再一砖一瓦把它建造起来。
对呀，对对。
对，所以很多人他在遇到他的困难啊，包括这个忧郁症的这个患者，或者是他要改变他的个性，他希望更新他的生命啊，都认为人的改变应该翻脸像翻书。我承认呢，就是有时候圣灵很强烈的工作，有神迹临到的时候，这个人他会突然脱胎换骨。
嗯，
神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看到许多神的工作呢，却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来经历神。
嗯，
所以我们有机会经历到一些超自然的神迹，我们每一天呢也可以不断的经历到神的工作。其实这里面包括一点很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这里面有四个字叫做攻克己身，我觉得攻克己身就是自助，也就是说这是你的责任。听众朋友，如果说有一些忧郁的倾向，那有忧郁症或忧郁倾向的人，他都必须要去检验一下他的思考模式，他是不是动不动呢他就是批评时事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六种错误的思考模式。那如果你有这些错误的思考模式，或者是我刚举例的这些，总是往负面想，总是以偏概全，非常的绝对，那你首先需要察觉你有这个问题，你要知道你负面的情绪，这种忧郁的情绪是从哪里来。
嗯，
是从你的思想来，从哪些思想，你思想中的哪几句话。在这件事情上，除了神的帮助，除了人的帮助以外，你要自助，你要告诉自己，要勉励，要奋力攻克己身。当你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要去问你自己，真的所有都没有希望吗？那甚至我觉得基督徒呢是最好用认知治疗法的，因为认知治疗法其实它是 replacement， 就是取代法， 也就是用一个正确的认知来取代错误的认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用神的话语来代替，这是最好的在思想上的一个操练跟改变啊。当你在患难当中，或者是有一些得忧郁症的朋友，现在正在这种处境的时候，他常常想说，我是被神弃绝的，上帝爱别人就是不爱我，我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我都睡不好。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效法保罗攻克己身。你越祷告不出来的时候，那正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你讲不出正面积极的话的时候，那表示你很沮丧，那正是你需要用一些正面积极的话来取代你这么多负面的话语。所以你要自己出一点力气起来。当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大家都不喜欢我，神也弃绝我，那你就要用你平常所读的圣经，比方说诗篇103篇8到12节，你就要去朗诵神的话，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有些忧郁症的患者，他会不断的自责，然后一直很自卑，觉得自己很不好，他做错很多事情，神一定不喜欢他。在诗篇103篇这里就讲到，我们的神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我们可以跟神回应说，神啊，天离地到底有多高，我实在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你的爱大到什么程度。所以既然天离地大到高到我无法测量，你的爱也这么的高，所以我想不管我好或不好，你就是宝贝我，你就是爱我。忧郁症的人就是看自己已经没有价值了，他必须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找到他的价值。
对，从神的话语里头去找到他的价值，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一点我曾经就听过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啊，他分享他在美国念博士、攻读博士的当时的那个经历。也许是这个学业上的压力太大，加上经济的压力，他几乎崩溃了，非常严重，非常忧郁啊，为着他的前途，为着他的家庭，很多的烦恼。当时他就说，他就读圣经啊，就读到这个诗篇16篇第8节的一句话，就完全的扭转了他整个的那个心态和整个的那个人生。那句话是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就因为这一节圣经啊，这一节经文啊，将神摆在他面前，不断的仰望神，投靠神，倚靠神，他深知神在他的右边，他就不致摇动，因为他重新的建立他对神的信心，结果他就有勇气、有信心继续的面对他的人生。
对，所以其实不是神不愿意帮助我们，有时候是我们不愿意给神机会啊。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很有名的心理治疗师。我们在讨论一个个案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其实我们人啊，无意间会在一件事情上不讨神喜悦。什么事情呢？就是太自恋以至于自怜。
嗯，
自恋呢，就是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所以你就产生自怜，你会觉得说你是很多不完全的人他们的言语态度之下的受害者，或者神没有听你这个祷告，神没有听你那个祷告，你这个不顺心，你那个不如愿。因为你整个 focus 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不顺那个不顺，这个人对不起你，那个人伤害到你，所以你就会产生自怜。自怜呢，就会让我们非常的忧郁。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思也分一点注意力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打开一个心灵的空间给神，让神可以来自由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人很对不起我，这个人伤害到我，但是神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开一个空间让神对我们说话。
嗯，
对，我就记得我曾经碰过一个很不容易相处的人，他的言语行为就会让你很受伤。有的时候我们跟配偶相处的时候，你会看他某一点不顺眼。那正好那天我灵修的时候，我就翻到一个旧的灵修的一本小册子，它上面就讲说，我们在世上不会碰到尽都完美的人，你是会碰到伤害你的人，你会碰到对你不公平的事情，你也会看到你最亲近的人有许多不合你意，他有很多缺点，但是这就是你的责任。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当我们看到 人不能够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他祷告，使他能够走在神的心意的道路上。
是是是。
那这个就给我很大的帮助啊，就是那个朋友他是一个让我觉得以善报恶的人，然后在生活上我也看见先生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可是神告诉我说有一些缺点真的是缺点，因为他有缺点我也有缺点，可是这正是那本灵修书说我要在这件事情上看到我的责任，因为我看到了，所以我要为爱他的缘故，要爱我的配偶的缘故，要爱我的那个朋友的缘故，他们所行的没有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所以我要祷告使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心意，不是自私的为了我有好处，而是为了爱他们，因为爱神，神希望我们能够行在他心意的道路上，所以我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走在神的路上，让神能够欢心，他们也能够得到上帝的赞赏跟祝福。那这个东西就非常释放我。那那本灵修的书又讲到说，你不需要出门，你透过祷告你就会有很多你没有认识的，你没有看到的，你会改变它。比方说你看到社会有些不公平的现象，你为这些事情祷告，你为政府能够清廉，你到医院里面你看见医生草菅人命，你就为那个医生能够行神的道，能够回到上帝的轨道上。那所以这本灵修书说，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去改变许多我们所没有碰触到的地方。
嗯，
我们可以改变更多的人，改变这个世界。
是是是，
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敞开心给上帝机会，那么神就有机会把他的话给你。可能这个话对林云牧师听了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对你听了就解开了你心中的结，让你从沮丧当中，从忧郁当中得到释放。
对， 对，
那还有我刚刚讲的灵修的书，或者是有智慧的人的书，别人的智慧，别人的人生经验，好的话，正面积极的话，神的话，我们总是尽力的塞满我们的头脑，去取代我们的自怜的对话，我们的这种负面的无望的无意义的对话。
对啊，所以最近我也看了一个故事，也在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分享啊。有一个年轻人在念大学的时候，为着他的学业和前途非常的忧心，有一次听他们的荣誉院长啊在那边发表演说的时候，那么他提出一个问题，针对我们这些大学的新鲜人，在面对你的学业啊你的前途有很多的忧虑的时候，你会给他什么特别的建议呢？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改变这个年轻人的一生。很简单的一句话，很有经验很有智慧的这个学者，他说，一次你只咬一口苹果，一次你只咬一口苹果。这跟主耶稣所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不谋而合的一句话。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如果愿意敞开心哈，其实圣经里面也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话语，比方创世纪18章14节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你会觉得说你现在在忧郁的境况，你好不了了，你这一辈子就完了，但是你可以用神的话取代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然后罗马书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益处，我的责任只要爱神就好，那神能够化咒诅为祝福。比方说我看到有听众在给另外一个听众写信的时候，我们的听众不是有在留言板留话吗？
对对对，
有一位听众他自己以前经过忧郁症，他现在就出来去帮助其他忧郁症的人，他在留言板上他也留话鼓励其他得忧郁症的人，好像是忧郁症是一个负面的状况，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认为是负面的事情，他都能够变得有意义啊。
对， 对， 对，
那还有像罗马书第八章33到39节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是，
忧郁症不能够使你与神的爱隔绝，有方法的，求上帝给你智慧。你今天能够听到这个节目，听到一些忧郁症的一些尝试，这也是上帝已经在对你做工。
对，神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患上任何疾病的病人来到他面前，主耶稣都能医治。忧郁症的患者来到神的面前，神也一样能够完全的医治你。亲爱的听众朋友，飞越忧郁的漩涡到今天已经第九天了，接下去还有三天的时间， 方老师要继续的和你谈论另外一些与忧郁症有关的话题，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聆听方老师宝贵的教导。